背过出来以后，换个耶稣一起复活，这本也是一直是这样。那么守圣餐也是这样，就是纪念主的时候啊，纪念一直到现在两天的历程。第四点，可以看一下十字架的庙，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带着项链十字架啊，当时十字东征的时候，十字军三次智慧啊，说很多重要都是十字架作为标志。如果说主要没有从死里复活，那就谈不上十字架的事，那就是个墓地而已。所以现在大家这样做十字架，能看到十字架的庙，这本身说明主被举起来举到十字架以后，最后他才能得到神的救活他身体。所以十字架是主受难的地方，是主荣耀彰显。再一个呢，他提到了教会的兴起，教会的兴起不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所以有人听神的说，所推动的路是基督教发源地，基督教就是从这儿开始。那么这是第三点，复活引起建设和习惯的改变。如果我讲的为什么举这样的例子，就是我们这新革命。那我们怎么知道新革命是发生的？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年号的改变，是吧？从公元1911年，我们变成民国元年，那就是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一次成立共和，那就是从公元1911年那年开始的，叫民国元年。所以像台湾和大陆的文化还不是，那他的民国30年，那么就是公元的48年，是吧？加11年，就是这样过，是吧？这都是你平常考察历史，也就是这样看。所以我们想，我们对主耶稣复活也是要用这种方式考察。第五点呢，就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推翻基督复活的事实。你说2000年的非洲那么多人都而且知道这是要害问题，就推不翻，为什么？它是事实。我现在举这么几个字，其中有一个叫做大洛的哈尔洛的，这是个教授，写了农史十三大册，后来是牛津大学的一个现代史的一个教授，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基督生活：希望、恐惧与终结》。他曾经就说到，说有关我们主耶稣基督牺牲、牺死、其复活之事，我们所见之证据是十分可靠。我们用平日决定好坏的标准而评论其证据的好坏，世间成千上万的人都用这些证据仔细研究，他们从事审查的时候态度慎重，如同法官面临重大审判案件一样，我个人也曾如此做过，不是为说服别人，而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借用研究其他时期的历史时所用的考证方法来检查衡量耶稣的门徒后人所写的记录。我相信在人类的史中，没有一件史籍的每一个细节呈像神所赐的大神迹，也就是耶稣死后由死里复活一样的，这样被一个公众学者所彻底研究。像对圣经也一样，多少人对圣经注字注句去推敲，要推翻，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被这么批判过，去反对过，去研究，但是圣经从不改。主耶稣的复活也是这么多人去研究考察，推不开。现在有这么一两个，再举一两个例子。这个有一本书Who is Stone， 然后翻成中文叫做历史性大审判。这个作者叫 Frank Morris， 他是30年代英国的一个人，很年轻，有一个律师，他当时是年轻气，觉得自己的思辨能力很强，而且很有能力，他想从耶稣基督复活这事情推导，然后一劳永的推翻基督教。不过他就对耶稣的复活去做了大量的考证，企图推翻那个事情，最后考察的结果写了这本书《推了基督徒》。他的第一章就是 The book that refused to be written， 就是这是一本被拒绝写的书，不想写这个书，开始不想写主耶稣复活是真，但是最后的结果他不能不写。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看，很好很好的一本书。 然后呢还有曾经在有两个人，两个年轻人，一个叫魏斯特，一个叫这个李春，他们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呢。他们后来他们也想就是分工，他们也想顾及基督教的这个基本信仰，所以他们分工呢，就说这个李铁墩呢去从事研究证明这大数的少落从来没有成为基督，那么在魏斯特呢就去研究印证基督没有复活过。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碰头了，讨论的结果他们两人都觉得很尴尬，因为经过研究以后呢，就得到一个同样的令他们困扰的结论，就是说他们发现所确实是变成了基督徒，而且呢主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现在你在很多大学的图书馆能找到威斯特他们写的一本书，叫做有历史考证资料中看耶稣基督之复活。那么很有意思的呢，他们在这个书的这个扉页上，就这么一个空的扉页上，一个这威斯特引用了一句古语，英国的古语，叫做什么，对真理未曾下过研究功夫，实不宜信口随便批评。所以就想主耶稣复活，那咱们死人们复活肯定是假的，你就脑子这样的想，你要是真的是一个严谨态度，你就去研究去思考，真的去拿证据，不能说我反正就不相信，那这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如果要崇尚科学，我们就像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一致。那么这是考察历史方面的证据。那么第三方面的大证据就是圣经本的证据。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圣经是记录很多主耶稣的事情，那么圣经本身是可靠的，因为圣经本身的记录可以作为主耶稣复活一个重要证据。其中最重要的是旧约圣经里边对弥赛亚的到来、弥赛亚的降生、受死、复活的记录预言，所有的预言全部应验。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这圣经曾经预言，在弥迦书预言，就是说主耶稣一定要在伯利恒，是吧，出在伯利恒，他写的伯利恒以法他在犹大诸城里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这事你最后怎么成就的呢？也是你想起来也是很神奇的，是神有安排。所以呢耶主耶稣的生父就肉体父母实际是在拿撒勒，对吧，他们就说拿撒勒，为什么在加利利，那么是在那边的木匠，但是呢他耶稣他的父亲呢祖籍在伯利恒，当时正赶上罗马人要补查户口，所以这些人都要回到本地去登记。就这个时候带着怀孕的玛利亚回到伯利恒，就在那个时候生下来。所以为什么最后主耶稣的出去在伯利恒而不来拿撒勒，他主要长大时期在哪里，就这样成就，那么都是很应验的。最大的是这圣经里边有29项论及说被出卖、受审、死亡、埋葬的预言，这个写真大概是在公元前1000到500年之间，他们在24小时内都完全的被预言耶稣的身上。29项预言，我现在可以举出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他的在22篇第6节说了，他们砸了他的手，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这是真的，在被钉死。然后呢又说既然他要与强盗同钉十字架，大家在主耶稣被钉的时候两边还有强盗，对不对？那么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说，因为他将命群盗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也是应验。再一个应验就是他会为逼迫他人的代求，这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讲到，他却当担多人的罪，有为罪犯代求，大家还记得吧？当有人拼着命喊定死他的时候，主耶稣说父饶恕他们吧，因为他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就是在旁边的强盗见了以后就认了主是神。为什么拼做不了这些，你再给我定死了，我还没主的主的他们吧，他们这样受苦显现他们的都是这样认出他，六神有这样一个兄弟，所以这个强盗马上就认了，我认了你是主，所以马上当时就你以后就有跟我在一起在落雨，那就为罪犯的，这都是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经 还有分他的衣服，在诗篇十二篇八节，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里衣抓阄。这也是当时被钉的时候就把外衣剥下来就分了。那么里衣怎么样？里衣是前后两片是一片，加过来没法分，那就抓阄。阴阳一点不差的阴阳，骨头他的骨头一根不能断，这是在诗篇三十四篇二十二节写的，又保全了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能折的。这是当时我已经提到了，因为犹太人急着要去，要回家过逾越节，所以就想没有就把骨头打断，你们看死那个强，两个强盗中间没打手，但是一点他左右已经死了，就没打，耶稣的一根骨头也没有的。再一个就是黑暗降临全地，在阿摩斯书的八章九节他说了，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中午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刚才这个当时这个福音书已经写了，当时主耶稣断气的时候天突然都黑了，而且这个至圣所的帐幕从上下出就全部就分开，地也震动，是吧？这是福音书这样讲。我刚才说的他的在他记载的时候也说是天黑了，但他解释为日食，就不你不带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就说明这个事实是的。再一个就是降于财主的墓中，这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九节说，还使他恶人同来，谁知死的时候同财主同。当时就是说死的时候是因为约瑟很有钱了，最后把他放在他那里，那个还没有用过的用的，这都完全意念，意念以至于印得这么好，有人怀疑了，说这东西怎么是以前的那些现在就一点都不像，是不是有人在主耶稣殉难以后按照主耶稣这个正发生的事情重新写一份是伪造的，这个旧约以赛亚书是我们现在看得来可能是伪造，根据主耶稣已经事实写出来说是那时候写的，要不怎么这么狠，这一狠很长时间也不开，一直到公元1947年死海古卷的发现就把这谜全解开。因为当时这个在新约会这里边我们因为现在就是原本都没有，一直是抄来的，那么新约里或旧约里边好多东西一翻一本的不一样，所以有些在字义上还不能相同，所以有人一直在怀疑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后来1947年呢，有个牧童在死海，就巴勒斯坦的死海旁边牧羊的时候，突然因为去寻找的觅食就丢了几只羊，就去找羊的时候到处去找，发现山以后就往下扔石头看有没有出来，结果扔到一个山洞以后听见下边有这个瓦罐瓷器打碎的声音，他就下去了，就发现了很多罐子，很多瓦都是金卷都在里面，但不认识，他就带了一部分就送到当时的在耶路撒冷，当时有希腊裔红衣主教在了，他买了一部分，但他不认识，他就请别人看也不认识。最后刚好东正教就美国的东正教的一个木教在那，就他那以后马上就非常这不认识，他就把他拍照片，完全把他拍着，然后合起来马上回到美国一见你，这也是旧约古语，就马上就开始大量的发掘工作，就发现了很多东西，其中以赛亚书这个十三章和现在对比几乎没有差别，所谓拼音差别就是有时候有个连音号有没有，只有七数有差别，我们现在看的以赛亚书很多预言耶稣的事都是在，而是那个死海古卷现在跟大家公开的鉴定大概是在1150年前写成，这个谜来看，就你现在看的以赛亚书和耶稣的事迹那么符合，不是来大家伪造的，这和死海古卷完全是一样，死海古卷的鉴定大家不管你基督徒也好基督徒都认为是主权写成的，那就证明确实是预言的这么准确，你就不能不讲。所以我一直越看越觉得基督教信仰不是一种迷信，它是有根据的，你从哪个方面从科学讲从理性那里都是有根据，所以我们不盲从，我们是信仰的一种真实信仰。最后一点就是当今的见证，就以主耶稣不复活的而且还正在我们中间，我可以举一点别人的见证或者我自己见证，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派圣灵进驻，那么圣灵就会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门徒能够得胜成圣， 同时呢也能够使世人认罪悔改。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恐怕没有人自动会整个年轻。去年刘元芬牧师在我们的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个人的见证，我觉得很好。刘元芬牧师原来是在福建省在苏联以前是福建省一个几个大教区的一个联合总医院负责人，后来在四年美国来进修，就想在医院方面成为一个好的一个院长或这样一个人。后来由于主的多次带领，他也是不甘心的，最后由于主的多次带领，他最后同意回国去传福音，就是改当全世界的传人。他讲了很多过程，他也是不甘心啊，主的一次应允，二次应允，他许了很多愿，最后实在说不过了，他最后就当了传道。那么他在讲他信的过程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启迪。他当初他家非常贫穷，大概九岁开始就到南洋去，是漂洋过海去谋，十五六岁回来后已经混到一套西服。这个他有一天住在他表哥家里，那么有一个传道人就来传道，根本看不上。他跟他表传道的时候，他听也不想听，他也根本不想听。所以来传道人问他几个问题以后，他也爱答不答。传道人好吧，他说万一你还有什么事要找我的话，我给你写一个地址，你可以去找我。他就想立刻把他赶走就完了。结果这传道人走后，他表哥就批评说，你怎么能够这样看不起他。他说他想什么，传道初步衣服穿的那个大裤衫，然后一双便鞋，根本一点错都没有，但像我这样技术多的，他根本不想。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很有名的一些大毕业的一个大学生，那是在什么时候，公元在二三十年代，他是非常有名。他放弃他自己的高官，很好一个职位出来传道，就在前面传道，一把雨伞，说给你写写字，写写写就对。他这样还是不信，以后他就睡觉，当天晚上睡不着，失眠。哎呀，他是怎么回事，就不是睡不着。徐老纳说那行吗，他就干着别的，被人家换思想。第二天再度失眠，第三再度失眠，三天睡不着，他坏了，他有什么事儿？去找到你想相近的六个弟子，他去看，他就去了，搬着弟子去找。他进去以后呢，半开的，他从门一看，有人在里边已经在跪在地上，听见叫崔文山那人出来，说你是弟兄吧？哎，那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三天来一直在为你祷告。当时他就跪下来悔改心中，他就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说你要反正你我们多高明一下认识，不是这样，神有时会要带领，一直在三天的他祷告，他就这样信主。信主以后，后来当然也受了很多逼迫，在那个十年动乱期间，他也被抓起来，有一次就在那海边上，湖边的海边上，把所有收集到的圣经都堆起来，然后给他戴上高帽子，然后戴一个牌子，就让他跪在这个圣经对面，然后就点火烧，把圣经烧，就当着让他跪着烧。他最后真是受不了，那个因为他是呢，这个海边在这儿，那火堆在他这边，所以那风呢就从海往这陆地上吹，所以一往他这边吹，火啊一往他这边来，他说真是受不了。他好的是戴高帽子把头发在这保护住。头发没烧焦，然后戴一个大木牌的，胸部也没烧。他最后他说你是睡，最后受不了，最后他一句麻醉已经治不住了，他就猛喊了一句，就是主啊，保守我，就倒下去了。不知道，事后听人说他一喊完之后倒下去以后，很奇怪，风向突然变了，原来是从海上陆地上突然一下冲，没想过海边，因为看他批斗他的一群都在那海边，因风往这边，突然一变风口都往那边吹，风都往那边去了。大雷声一下好散，结果他被几个信徒救出来。后来他到美国来以后，他爸我来美国，听说他女儿在这儿，又碰见了几个当时救他的兄弟，跟他讲了当时事情的过程，就看人的保守，就是他所讲的一些事情。那而且有时候我们往往是要用理性来思考问题，但是往往有时候你理性不能先解决问题。有一个牧师曾经讲，他说他的教会里边有一个姊妹的丈夫是一个大夫，一听说同一生，这怎么可能，我是大夫同一人们的生子，这根本不可信。但是圣经是这样，不是说两千年以前人很愚昧，你就可以说同一生子，两千年以后科学发达，你不能一生还是同一生子，因为这就是事实，就是这样，不改。你很多书都改三五年一改变，三五年一改，圣经从来不改变。 因为他都是，所以他不信，不信嘛，反正那也没法。他有时候他见会也来参加一次教会活动，所以有的牧师在前面讲完以后说，有哪些兄弟们需要有什么事情代求，请你上来，我为你代求。你想么等于走上了，不行，他那是干什么？最后就一代求到他跟前说，说某某某，你有什么事儿，我去代求。他说，牧师，哎，牧师，我求你，我不要信基督教。牧师，怎么回事？我是人家不可信啊，同性甚至就我感觉到我快要信了，我这坚持不住，所以你快请我带到，让我不信。牧师说不行，我带到只能让你信这个资料，我不能带到让你不信，不然好歹他接受他的这个带到。不久他信住了，而且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同性甚至。你说你这怎么用理性来解释？从理性通不过，但是就是圣在做工，在运行，就把人带到是跟前。你当一旦你和神发生了关系，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都解决。实际今天讲的奇妙不妙，就是这个样子的关系。耶稣，主耶稣的出生是符合自然的，对不对？就是从母体中出来，但他的怀孕是超自然。耶稣的死是符合自然的，但是他的复活是超自然的。是没什么，你从人看是所谓的神迹，但神不是。我们所谓的神迹就是说，这件事情在自然力的条件不可能发生的，你就叫它神，是不是？和自然力不相违相符合，这神看来算什么？自然力就是他造的，他可以符合自然，也可以不符合这个自然力，可以再做另外一件事。他空时空都是他的，他可以时空之外，他根本不会有你的像。是多一点，你们已经习惯的自然力，不是你们习惯的自然力的事情，你就问，在他来看都是一样的。很自然的事。那么我个人也有些见证，我也说了，是因为坚信自己不是圣者，所以到美国来了以后，也有传道人来跟我传道，一直跟他们辩论谁也不服谁。当时很得意，辩论也说，啊，行了，那让他们，你送你一段圣经自己看看。当时很得意，觉得他辩不过我。现在新主义才知道，那是你火候不够，你根本没有那个诚意，人家不愿意再跟你讲，对吧？你可以问问题，但你一定要有很虚心的态度。你看你说的，我们不可以去讨好去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但是对于真心求救的人，我们要诚恳的回答。但是你完全跟他辩，这没有气氛，所以人家不跟我辩，不是你辩过我，是因为你觉得你值得一辩，你辩不了。现在才知道，所以后来一遍送一本圣经，再送一本，最后我手上8本圣经，从来没看。你觉得不可，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阻挡了在，不必去接近他。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吗？不是可以。你不基督教，你并不是对基督教有多少了解，是吧？你研究的就是他不可信，可以不信，这信仰是有的。你还没有念嘛，你就首先就是我就不信，那这个不是可以的。我们崇尚科学，崇尚推理，崇尚论证，那我们基督教也同样应该用这样一种，对的。但我自己没接到，但是没有他的办法。这转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这转大概是发生在我90年的夏天，我在 Ohio University 工作告段落以后，我就开始找新工作。那么当时那时候因为美国经济不景气，所以工作也不是很容易。我发了几十封信也没有回信，我挺灰心的。我老板问，我打住，你发了多少信？我都70-80封，差得远了。他说我当时找博士后那发多少？250封。你差得远找了。我就开始反正有事就写去找广告，三月去找广告，我也不认识的，看有合适就行。那么现在还是有些着急的，包括我太太都不信了，都从来没去参加过查经。就后来也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这个在我还有这个查经班有一个人就跟我太太挂电话说，你来参加我们的查经吧。我太太不去，一个两次三次都推脱，第三次打完后还不去。人家说我可不可以再给你一次电话，下来了你还有事你不来就算了。我太太也不放好意思说，那行吧，你再挂。第四礼拜人家又挂了电话，实在推不去，我说太太去，一去他就被吸住了，穿了一身湿，哎呀，觉得这非常得到解脱和安慰。从此以后他们不去。我想反正基督教教人善，是你去反正也反对，反正他就去，他带着孩子们信我，就当我善良，我不参加这些。那么一直最后 我在日曼这个医学院来 interview 了，头天晚上他们两个基督教朋友到我们家来听祷告，就问我们听这个祷告，我祷告反正是有害有益，是不是？不管用反没坏处，是吧？就跟他说了，就他们一起祷告，我就听，他就祷。第二天我就因为从埃森到克利曼也不远，200米多，就自己开车就过来。那么我就从度过一小城市以后，转身一下大了以后，突然就觉得看见非常主要的现象，就是说整个道路上是一片金黄，太阳照了，车里也是一片金黄，哎呀，黄灿灿的，我就觉得非常吃惊。吃了大概4-5分钟，当然迎着朝阳，但是我迎着朝阳在多少车了？我已经开了8年车了，从来没见这个现象。所以当时说非常，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印象，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突然想起头天晚上他们的祷告词，就说希望主保守我们的主，在我们道路上撒满一个。我一下连用他昨天晚上的话，哎呀，我情不自禁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是真是像我想象，如果你真是像我想象，你就送我，就是拿到这个座，得到这个功德熊，我就行。我当时就这样祷告，就后来 interview 这次进展激烈的，40几个人争一个位置，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医学方面的 background， 我是学生物的，最后我顺利的得到这个工作。那么按道理我应该信了吗？言而无信。我学习这个导师凑巧了，我自己有这个能力，还是不行。但是这就开启我的心窍，其实好多事情我们还是有些灵性的东西的，虽然我还不能信，但已经打开了我无声的那口，使我开始思考问题。后来呢，克里曼以后呢，也是这样，每个礼拜五我送孩子太太去查经，我自己开始到实验室做实验，估计他们实验快完了，我开始回来接他走。有时候找了没办法，人家没完，你一直走，就说来听听，听不进去，那觉得根本就是天方夜谭，那学不学那个实验，那根本就是非常的接受不了。但是感谢我。一步一步的带领，最后我是看了很多很多书，最后是真实，我觉得就是开启了我的心眼。那么到91年12月，我个人已经接受，还没受洗的时候，我就看今天早上给你看死者模式，圣诞节那天晚上，教堂参加活动以后，我就继续看那本书，哎呀，越看越觉得心里就发毛，就是说，看了死后不是就死了就完，死后还有生命，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我就看了，既然有天堂就有地，那么将来我上哪儿去？心里很发毛。正在时候我朋友从北卡挂一电话，就谈到了神问题，他说我很信，他说什么，他就讲一个，他说他的父亲是在国内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夫，后来得了肺部有癌，最后已经到晚期不治，他当时呢以种种原因不能回去，很想他父亲，他就一直能够在他父亲能够给他父亲见一面，最后他一直为这事儿祷告。结果有一晚上全家都睡着了以后，突然听一个很大的响声，家里把全家人都惊醒了，然后呢他自己到去切起来一看，是这个澡盆的这个80公分的一个刷从上面掉到这澡盆里边，这样一个响，但是不这么大呀，他也很奇怪，但不管大家都醒了，醒了以后把他一个梦打断，他正梦见他父亲，他父亲来问他父亲怎么，他说我来看你呀，还摸摸他的脸，哎呀，他说父亲你怎么好像衣服也没有系好或者怎么，就说好像他就真的就打断了，他就觉得不太好。没两天他母亲就来长春话，是他父亲过世了。哎呀，他马上联想梦，他就问他母亲，他说你不要说，让我告诉你我父亲有时候穿的什么衣服，他说他说我父亲就穿的什么什么，就跟你们里边讲的，他们就怎么知道，他说都看见了。所以他就问了两个问题，他说我父亲他很注意这个风机，平常这个风机都抠的话，为什么一天这个风机抠没有抠，他们就说是啊，他因为父亲时间太长身上有一浮肿，所以抠上，他还说我父亲有一个头发一个的，怎么没梳好就走了，他说是，他说时间长头发乱了，梳了有理解梳品的都全他在梦里看上。当打完电话以后，我那心里是难以言状，我平常的祷告都是坐着祷告，那天晚上我双膝跪下，我从那天开始跪下，我是觉得神是在看我，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假的，你人用点头发他都说话。所以很多不信的人对我们的敬拜方式很反感，这好像太迷信太虔诚，我觉得这不是一回事，这种是由而生的，从内心发出来的， 不是你想用这种形式系统，而是你不得不这样去买。他这样看我们保守，我们有什么抵抗性啊？他连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去买 GIS 了。所以我从那天以后，长此以往，每天会来祷告。我祷告并不是说我要求上天祷告，祷告就是和神沟通的时候，把自己的心的话交给神，确实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孩子们都睡觉以后很安静，我都一条经或者私下来祷告，我都和神交通，和神说话，你就能感觉有力量进来。而且信主以后，我就觉得自走过这一段路啊，我就需要很负担，就是不希望跟我同辈这样的人再这样取得到了。所以我决定在我们教会新办一个慕道组，就是把那些有心追求但是还有很疑问的人都召集在一起，我们来讨论，就是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讨论。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他说没有信的，你信的人怎么讲好说，因为你有个基本信念。但是对不信任他不相信有神的人，你怎么能说服他相信他有神，不是很容易。但是我很有信心，我们基督教不是平均几个人问钱问垮的，那你们都把他问垮了，基督教就不存在。但是你要充分的准备，不能够有一点的疏忽，你能让他感到讲的有道理，这样他慢慢去分析理解，也许他最后就能够认主。如果因为我们自己无知或者懒惰，让你产生更多的误解，也许这个人的信主就遥遥无期。所以我觉得责任非常大，但那时候我工作非常，我正要做研究，因为我下级一个实验室没有时间，就是晚上。晚上我每一天要熬到一两点，早上很早起来，就是我因为我的时间，我想我要为主做，为主做工不难的，所以就一再。后来我一直为这份祷告，我希望参加慕道人不能像我当年那样就跟人较真儿，这样的那就没法没法。欢迎大家提各种，但是真诚的提问。结果我们慕道组办得很好，大家很真诚的提问，就有好几人在短短的几个月，好几个人信主。在过程当中，可能我有突然胃疼的厉害。而且没有任何症状，突然就疼得很厉害。结果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曾经有过12指肠溃疡，随后但是7年已经痊愈了，再也没疼过。那么这次突然一下就没有任何先兆，没说是慢缓疼，就厉害好几天，但是我也忍着，我就没有去看。后来我太太知道，她很担心，是说错了就怕得癌，一想到这个岁数就怕有癌症，说让我去检查一下。当时说实在我心很平静，我就一直在主祷告，我说主啊，我说就像保罗说，死了活的都是主的，如果你觉得我现在地上的事情完满了，你帮我接去没有关系，我就跟你一主同在是在我，如果你觉得我世上的没完成就求你医治我。所以我心里非常平静，如果在以前可能，所以说我也去做备餐透视，做这个体检，最后就发现还是在原来这个旧的病灶上有一个小的复发，没几天就好。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是那样的平安，那样没有说就被任何恐惧所笼罩。我就觉得主在这儿，而且我们最主要一个是相信能够看我们，第二个我并不认为死就是生命的结束。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以后呢，要上天上去主在一起，那是再好无比。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就是人你走把你的生命永恒连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知道生命的意义。短短的几十年确实你劳苦叹息而已，你有永生的盼望，你对今生的名利生死都会看得很超，这不是一个今日，这是我们真正有见证。所以最后我们就带得很好，我原来是打算就是每3个月把问题讲完以后你们自己决定，你愿意信啊愿意走，就3个月完了以后他们不愿意散，我本来愿意带一批的不愿意散，那开始查福音书，我们现在正在查约翰福音，这组还没有散下去。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什么能力了，是神的圣灵在动啊，这些都看得出又真又活的。那我想今天我的主任或者谈就讲了这个，就从这些事情来看，有人做了结论，就是说综合各种事情来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任何一件历史的事件像主耶稣复活有这么多的历史的证据。好，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下面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吧。亲爱的天，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是你一直大爱才拯救了我们，是你让你的独生子抛下天上的荣耀到人间，是讲授天国的道理，并且用他的宝血来洗净了我们的罪孽，使我们的因着洗就白白的称义，成为你神国的儿女，使我们得到永生。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深远广大，主啊，我们真是不配，但是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全心全力来传你的福音，把你的爱心传达所有的世人，让他们能够蒙恩得救。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使我们的灵充满了你的喜爱，充满你的平安，使我们的眼能够大开，能看见真理，能够看见光明，从你给我们智慧和力量，让我们能够领更多人的归向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真是从心里的仰望你，敬拜你，求你作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要一生一跟随你，越来越你亲近。主啊，感谢赞美，我们这样祷告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